更有圣经学院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，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，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你们好，今天又来到我们新约纵览的课程。我们要上的课是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，在主后61年的秋天，他写作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所以这也是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卷，受信人就是哥罗西的圣徒。哥罗西书的目的就是指出基督的福音乃是神的真知识，不是人间的遗传或世间的小学。这本书的主旨就是福音是为真理的道，要节在2:8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的背景。哥罗西的教会的创立是根据使徒行传19:10记载，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在以弗所住了3年之久。那个时候，一切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哥罗西离以弗所大概是100里，是亚细亚省的一个部分，自然也听见了主的道，只是他不是直接是从保罗听来的，也许是经过以巴佛的手而成立教会的。因为以巴佛是哥罗西人，教会从他学习真理，他也为教会下过不少的功夫。以巴佛他与另外两个城市，一个叫老底加，一个叫希拉伯利的教会，他们关系都很好，可能他也是教会的创办人。教会呢是在腓利门的家里面聚会，因为腓利门也是哥罗西人。我们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的4:9和腓利门书的2。这本书写作的动机、目的和主旨，当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，哥罗西教会的牧人以巴佛他千里迢迢从1300里以外，从哥罗西到了罗马。保罗很惊讶的知道了教会受到一种很奇怪的异端来搅扰，教会被陷在困境里面，于是保罗心焦如焚，几笔成书指出这个异端的错谬，顺便鼓励教会要多思念在上面的事，做诚实敬畏主的人。这时候刚好以弗所人推基古他要回家去，从罗马回去，于是保罗就托他把这本哥罗西书带去。同时因为哥罗西教会的领袖腓利门有一个逃奴叫阿尼西姆，他在罗马在保罗的带领下信了主，保罗也趁着这个机会劝他一同的回去与主人和好，这个时间约在主后61年。那哥罗西到底是受了什么异端呢？哥罗西受了一种很特别的异端所困扰，这种异端好像是这个教会的独有的产品。这个异端它有三个特色，三个异端。第一个就是诺斯底派，诺斯底派是一种很奇怪的希腊哲学派，强调二元论。他说凡是物质都是不好，都有罪性的，所以世界是罪恶的。那耶稣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肉体，所以耶稣也没有人性，他不是一个全人。耶稣只是介于神和人中间的二等神，就像天使也是二等神一样，所以人也要拜天使。因此呢，基督的本质和他救赎的伟功啊，都大受奚落轻忽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只有灵才是纯全的，神是灵，所以他不可能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。所以这种诺斯底派的人士的创造观啊，和圣经的完全不一样。 而且他们认为创造世界的不是神，是智慧，所以要寻找智慧是人生最大的目标，一旦找到了就可以明白宇宙的奥秘。这个教会又受另外一种的异端，就是犹太教的特色。犹太教所强调的饮食律、守节期、宗教的礼仪、安息日、行律法等等，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产生了。第三，他们也受到禁欲派的特色，因为这个异端说是身体是罪恶的，要把它当作一个仇敌，要困苦的修行，叫声伏己。综合来讲，哥罗西的异端是一个三不像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异端，它又不像正统的诺斯底派，又不像威胁加拉太教会的哥里派，也不像一个纯粹爱瑟尼派的禁欲主义。所以保罗写了这本哥罗西给这个教会来斥责异端，所以这是一本基督论的课本。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，保罗特别的强调基督是至高的，有至高的主权，而且他带来一个是最完全的救恩。在这本书里面极力的高举基督，因为他是宇宙的创世主，是世人的救主，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在这本书，在哥罗西教会他异端正在扩张的时候，能够提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创造的主，能够满足信徒的需要，来应付对付这个异端。不但这样子，因着信徒和基督的死复活和联合，而且也在地上过生活的一个基础，所以信徒每一天生活上面都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而要产生一个对家庭对外人的好的关系和新的样子。所以这本书可以论到基督的三大方面，第一就是基督的超越性，第二是基督的完备性，第三是基督的居首位。下面我们就把这本书的大纲来给各位做一个分析。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，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，这是讲到教义，这里面就讲到基督的超越性、基督的本性和他的工作，然后呢就讲到基督徒的超越性，再来就是第二章讲到哥罗西的异端，而且要如何的防备异端。第二大段这本书就是从三章到四章讲到生活方面，前面先讲教义，后面就讲生活，第三章的上半章就讲到基督徒新生活的基础，基督徒的新生活在个人方面要除掉旧人，要穿上新人，在对人方面要家庭方面要工作方面，所以在三章的下半节到第四章就是讲到一些新生活的劝勉，是实践的方面。所以这本书的大纲，一个是教义，一个是生活。教义就是基督的超越和基督徒的超越，以及哥罗西异端怎么防备和劝勉。生活方面就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新生活的基础，以及新生活的劝勉。下面我们就着这本书的内容，我们做一点简单的介绍。首先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讲到基督的超越，尤其从第一章的15节到23节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先给各位念一遍。15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因为哥罗西教会的异端之一，就是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一个次级的神明，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，也没有完成什么救赎的工程，所以他们就贬低了基督的神性。这个也是历世历代各种异端的共同点。所以这个异端就在哥罗西一章的15到23节，这一段是给他最佳的一个驳斥。我们要记得哥罗西书的一章15节到23节，加上以弗所书一章的20节到23节，还有腓立比书二章6节到11节，还有希伯来书的一章1到3节，都是书信里面最丰富的基督论的经文。好，我们回到哥罗西一章的15到23节，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一段是保罗书信里面最佳的一篇基督教的教义。这里面可以分成两大段，第一个就是从15节到20节是讲到基督超越的范围，第二大段就从21节到23节讲到基督徒蒙恩的地位。在基督超越的范围里面也分成了三点，第一个就是基督在本性上的超越，15节到17节，第二基督在地位上的超越，18节到19节，第三基督在工作上的超越，第20节。因为这一大段是那么重要，所以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段。首先我们讲到基督所超越的范围，在这里保罗是用他是一章15节以及他也是一章18节把基督超越的范围介绍出来。首先基督在本性上的超越，基督因为跟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他的本性上实在是超过了一切。在四方面保罗介绍基督，第一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，第二他是守身的，第三他是万有的创造主，第四他是万有的维系主。不能看见神的像，像的意思就是相同的本相，也是本体的代表。在这句话里面就说是基督把神的本体和他的本性都完全的启示出来。他是守身的，守身的是表示基督和神的父子关系，也是表示出基督的独特性，他的地位上是最尊贵的权柄，又表示他是被造的物之先。这三个都表示出基督和神的亲密，在万物前的先存性，以及他在万物中的尊崇性。第三，他是万有的创造主，万有包括了天上地下，能看见不能看见，包括有等级的天使，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都是靠他，也借着他，也是为他而存在，他在万有之先。第四，他是万有的维系主，力的意思就表示宇宙间的和谐次序都靠他而维系出来。除了在基督在本性上的超越，那基督在地位上的超越，18节到19节，基督是万有的主，也是新万有，就是教会的主，这是作者要强调的。在四个方面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全体之首，是教他是元首，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，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他又蕴藏父神一切的丰盛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解释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，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我们刚才讲到基督超越的范围，第一是基督在本性上的超越，接来是基督在地位上的超越。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主，所以他是教会全体之首，表示他在教会中拥有主导指挥的地位。 第二，他是原始，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，复生的。原始是指一个新的开始，他是开始的，是首先复活的，跟着后面就是信基督的人。第三，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，首位的意思就是第一，指的是一个最崇高的，没有更高的地位。在这句话以前有一个使他的使，就是意思就是变成的意思，也就是因着基督从死里而复活，所以神将他升高到再没有更高的地位。第四，他蕴藏了父神一切的丰盛，丰盛常常是用在指神的属性，这些属性全然也就是永久性的居住在基督里，并不是像那些异端说的只是暂时住在基督的身上。接下来就讲基督在工作上的超越，在一章的二十节。基督的超越在工作上面也可以有两方面，就是基督的死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功效。第一个就成就了和平，这里与罗马书五章一节的与神相合是同义字，神人之间的敌意都没有了，消除了。第二，使万有与他和好，因为万有从亚当犯罪以后受了神的咒诅，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就完全和好无事了。从21节到23节，除了上面讲到基督的超越，就讲到基督徒的超越。因为基督徒蒙了恩典，因着基督的工作，所以基督徒他在三方面都是蒙恩的人。保罗就劝勉他们，告诉他们从前他们是与神隔绝的，心思上是与神为敌的，行为邪恶。现在呢，借着基督的死跟神和好了，成为圣洁的，是对神，没有瑕疵的，是对自己，无可指责的，是对别人，来呈现就是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保罗说要恒心，要在所信的道上，要使根基坚固不移，使福音能够不至于失落。也为了这个福音，保罗成了福音的仆人。在第二章里面，保罗就讲到哥罗西的异端，他首先鼓励并且坚固信徒，在二章六节到七节，接着才分析来辨识异端。在二章八节里面，他指出异端的本质，异端的本质他说就是理学，理学的意思就是爱智慧的意思，指他们那些人是以为是高峰智慧的一群，以为他们自己才有真智慧，而且他们有虚空的妄言，表示异端只是一套空洞的迷惑，骗人的空谈，是人间的遗传，照古人的传闻道听途说，而且是世上的小学，小学也是跟上文的理学妄言遗传是一个平行相称字，指到最初级的知识。所以保罗就说要谨慎，要教会不要被这异端所掳去，做他们的奴隶。接着保罗就说信徒不必接受异端，因为神丰盛的本性，也就是神的基本性格，已经藏在基督的形体里面，靠着基督的形体，人才能够明白认识神。所以在二章的九节到十五节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保罗用了三个在基督里面来表示信徒要与神与主联合而有的权利。第一个，信徒在基督里面便有极大的丰富，包括有与基督同掌灵界的权能。第二个，信徒在基督里面有属灵的割礼，割去肉体的情欲，因为属灵的割礼在基督里面才有，那是新生命的开始。第三，信徒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过来，也就是在他里面，这正如受洗的属灵意义，从前死的生活现在蒙神复活过来，又涂抹了一些律例上写的要人父亲的债务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他对人没有任何控罪的功能，靠着十字架的胜利，连天上执政掌权属灵的权势，这是指魔鬼同党的权势，都被掳来在凯旋的行列中公开的示众。所以这三次在基督里的宣告都是得胜的凯歌，一个就是指在基督里的丰富与基督同掌灵界的全能，第二个 就是指在基督里的得胜胜过情欲必死的生活。第三个就是指在基督里脱离律法的攻击，连灵界恶势力都被打败而大获全胜。这都是异端教训不能够成就的。本来信徒是灵界恶势力的手下败将，现在却得胜成为他们的元帅。那异端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那么大的得胜果效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由的。所以在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，保罗又列出异端的三大特色要加以来驳斥。第一个就讲到异端是礼仪主义，他们这些礼仪就强调饮食、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等等的重要，但是保罗说他们只是后世的影儿，而实体却是基督。第二讲到天使的敬拜，十八节到十九节，但是保罗说要持定与主的连结，就是让主不停的供应联系，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来拦主，而持定元首与主紧紧的相密，就可以大得长进，照着主的样式而长进，就不受这个异端的搅扰。第三是禁欲主义，禁欲主义保罗说他们绝对没有功效，只是有智慧肆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来克制情欲，这一切都是没有功效的。对付的方法，因为信徒是与基督同死的人，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在世俗中活着呢？只要认得他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人，就不再拘泥这些异端邪说了。所以在讲完这些异端和防备以后，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章，这是讲到实际，讲到信徒的生活。信徒在信仰上要防备异端，要谨守真理的，在生活上要像一个属基督的人，正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活着要像基督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信徒的心中作王，这样才是一个属神生活的样式。所以在三章的一节有一个所以，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基础。保罗就做出一些实际的劝告，要信徒当求上面的事，要信徒要思念上面的事，而且信徒有一个新生活的样式，因为信徒已经与主复活，就有新生命的特征。这在五节一直到十一节，在正方面和反方面，在反方面就是要致死恶行，把一切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都要把它弃绝掉，因为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惹神的愤怒，而且信徒已经脱去旧人的行为。在正方面要穿上新人，旧人就要像衣服脱去，新人就要穿上。这个新人就是指在认识神的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，这个是一个逐渐的过程，不是一蹴就成的，而是要至终成为照他主的形象。接下来除了在这个劝勉以外，保罗再给他们四点很实际的劝勉，记载在三章的十二节到四章的一节。第一就是有关于爱心来联络全德，就是个人的建立。信徒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所以就要有一些美德，就像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还要有爱心。第二，基督的平安做主，这是指着与人相处方面。基督的平安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指着信徒之间的和睦关系，另外一个是指着信徒心里的平安。因为基督徒和别人相处的时候难免有摩擦，误会也难免，但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，在这里就是让基督的平安来管理信徒的生命，不要去发作，不要去报复，一切都有神的公平来解决。因为信徒都是蒙召的，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，不应当互相的攻击。如果有不协调的地方，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主，存着感谢的心，知道神一定会公平的处理。第三，保罗的劝勉就是让主的道住在心里面，这是有关公众崇拜的。信徒要把主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，又用诸般的智慧彼此的教导和劝勉，而且在崇拜的时候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怀着感恩的心去歌颂神。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进行，都要奉主的名去做，借着他来感谢神。所以 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总结，也是全段的总结。第四，保罗的劝勉，就是在家庭生活方面。在家庭生活方面，保罗就说也是有责任的。首先是关于妻子和丈夫的相处，都要以顺服和爱为原则。对妻子来讲，顺服是合宜的，就是合理的。对丈夫来说，爱就是不苦待，也是应当为的。顺服是强调一个被爱的地位，爱和不苦待是强调一个供应和保护的地位。关于父母和儿女的关系，父母儿女要听从父母，这是主所悦纳的。父母呢，就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们失去志趣。父母有时候管教不当，会引起儿女的不满，进而反叛。所以儿女对长辈应当要有尊敬，也借着这样父子亲子的关系来建立一个伦常的好的信徒的家庭。家庭的生活以外还有族谱的关系。在古时候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奴仆，信徒中间也有很多的奴仆，就像阿尼西姆是腓利门家里的陶奴。所以保罗就劝勉，应该做仆人的应当怎么行，做主人的应当怎么样，做主人的待仆人要公平公正合理，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在天上的主人。最后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劝勉，就是在祷告的生活要恒切，要警醒，要感恩，要为服侍神的人代求，而且在生活方面要有一个见证的生活。在四章的五节到六节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要用智慧进行，要爱惜光阴，也就是说是要珍惜每一次做见证的机会。言语要带着和气，带着友善，带着恩惠，像被盐来调和，就能回答个人。所以从哥罗西这本宝贵的书里面，我们看见有教义，基督的超越，基督徒的超越，有防备异端，在生活方面有基督徒新的基础和新的劝勉，在家庭在外人都有美好的交往。我们哥罗西书就讲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预备了这本课程的讲义和大纲，如果你想要获得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愿神赐福给你，我们下一次课程再见面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，愿神赐福给您，再会。